这里是 NOBC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7号，公元2010年12月1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9号出席了由西藏人民议会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臣经院举办的早宴。印度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为首的邦议会议长、副议长、反对党领袖、各部门部长以及议会议员应邀出席了早宴。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发言时说，事实上，促进喜马希尔邦的发展应由首席部长的带领下，包括反对党成员和所有民众用行动表现出来。我在此也祈愿在各个领域上官民连心，成功促成健全和发达的喜马希尔邦。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杜马尔发言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当今世界如佛陀在世的一位和平使节。杜马尔强调，他相信达赖喇嘛尊者和中国政府将会尽早展开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他并祈愿印藏关系天长地久，并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藏人早日恢复自由与权益。
应印度达摩协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5号在印度北方邦勒克瑙城市中传述佛法。达赖喇嘛当时表示，人类与其他动植物不一样，拥有内心情感和知觉，只有外在物质建设和发展是不能满足人民的内心，因此要加强内心修养是非常重要。本周61号，达赖喇嘛尊者应邀为在印度北方邦勒克瑙中召开的第11届全球首席大法官国际会议进行了揭幕。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新建于距离印度北部达兰斯拉7公里处噶如境内的藏传佛教宁玛牌尼姑院凶色寺进行了开光。特邀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新寺开光后，向聚集的数百人开始演说时，对所有认真研习佛法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尼姑以及为寺院提供资助和参与建设的人士表达了赞赏与感谢。达赖喇嘛表示，我常呼吁，不管是藏人、喜马拉雅山区民众，还是中国、日本、韩国等佛法信仰者，应该成为21世纪的佛法修行者，既拥有现代知识，也了解世界信息，同时也能将所学到的佛法教义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21世纪佛教徒。就有关恢复藏传佛教中断约1000多年的比丘尼传承制度方面，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比丘尼传承是需要的，但这一传承虽然需要，却不是我一人所能决定的，而需要根据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制度在戒师团之间进行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讨论了很多次，但还是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也没有明朗化。达赖喇嘛希望没有受比丘尼戒的尼姑也可以受予格席及佛学博士的位阶。达赖喇嘛说，让尼姑成为女格系是我们所能决定的，这也是我们至今努力建立尼姑寺院、为尼姑开设各门佛学课程、培养尼姑辩经能力等的原因。
本周52月10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1周年纪念日。西藏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并呼吁达赖喇嘛不要发表有关退休的言论。 当天，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代表内阁阁下宣读声明时说：“
居民确实面对物质恶性贫穷难解的节约党，且节约所得贡献党，该也刻苦难忍民望，且民风愚昧等所谓朴素所代表的差距。”
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境内外藏人恳求达赖喇嘛继续承担西藏政治和宗教领袖，请勿考虑和发表有关退休和半退休讲话。西藏人民议会也在声明中进行同样的呼吁。议长班巴次仁说：“
我们看见这一拍摄过了，各路在那台世界不一样的社区理解的落差发展程度有些不等，现在贡献南面人在的说话不足是的原因。”
达赖喇嘛有关退休的讲话令全体西藏人民食不香夜不眠，感到很担忧，请不要考虑退休事宜。今年9月2号西藏流亡社区实施民主5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时，达赖喇嘛就考虑退休的原因方面进行解释。达赖喇嘛说：“
哎呀，对，可能提交嘛的那心思想的你说嘛的你对各个人的时间是
要退休这一问题上不要误解，并非我失去信心才说要退休，这是有必要和原因。不管西藏人民允许不允许，我迟早要离开人世，因此从现在做好准备，不管有无达赖喇嘛，一切任务由民主机构来承担和完成的话，有无达赖喇嘛并不重要。”他还补充说：“
这个是给你估计的话，当然那么心里知道，当然那么抱着嘞，当然那么心里就得到了，人是可伤心的。是俺这出事，洋人是也没见到，啥都难吃的，人家俺心里就还是得嘛了，是吧呀？这样的都是。”
目前中共在等待，等待达赖喇嘛的去世。不管有无达赖喇嘛，如果我们运行得很好，也就不存在中共等待我去世的情况。
抽出自身鲜血展开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活动人士马海西亚大夫9号开始从印度中央邦到尼泊尔朗比尼之间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活动发起人世界西藏议会主席马海西亚大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一活动于9号下午从印度中央邦博巴尔城市的散起地区中正式发起，途经印度多座城镇，经过约50天的徒步游行后，将在佛祖释迦牟尼诞辰之地尼泊尔朗比尼宣告结束。展开这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并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意愿，促成西藏变为一个没有战争与暴力的和平基地。
本周五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西藏妇女会、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全国民主党当天在达兰萨拉就一份请愿信上征集签名。达兰萨拉地方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曲表示：“
门门心呢，你温家宝家阿拉佩蒂怎么了？你平壤路个七十三八堂，你革命个七十三八也。”
他们计划请愿信呈交给印度总理辛格，呼吁他几天后将同到访的中共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时，敦促中共释放被关押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和中国政治犯，并谈及西藏问题。当天西藏新年会也向达兰萨拉西藏难民、当地印度民众和游客发放一张明信片，呼吁人们把它发送到联合国，共同营救这些西藏政治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侄子金敏诺布为首的数十名流亡藏人和台湾援藏人士，于本周五十号利用国际人权日，从台北龙山寺到高雄之间开展为期13天的全程约407公里的西藏独立和平徒步游行活动。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会长扎西次仁说：“
这个活动上面的就是我们要的诉求，就是在西藏那边的政治犯，还有我们边境喇嘛。”西藏人一定要知道真正喇嘛到底在哪里。
爆料网站维基解密最新泄露的美国外交电文显示，中共高层官员一旦涉及西藏问题时，态度必须要强硬，若要对西藏的立场软化，其官位就难保。熟悉中共高层运作的人士告诉美国外交官，中央政治局具有集体领导的色彩，重要决策比方说两岸关系和北韩问题，25位成员必须要全体参与，其他则交由9位常务委员来决定。消息来源还强调， 中央政治局这样的运作模式是真正的民主，目的是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人手里。不过一旦涉及棘手的西藏问题，只有胡锦涛说的才算数，任何人只要态度一软化，官位就可能不保。
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本周三发表声明说，世界各地被监禁的记者人数有145人，达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共关押大量藏人记者。本周五世界人权日，国际国会支持西藏组织联络处发表一份新闻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声明说，目前需要关切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大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对寺院的进一步管控。国际国会支持西藏组织还要求允许探望被关押当中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虚吉尼玛，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和关押的地点。
西藏流亡政府审计署于近日公布2009年流亡藏人人口普查报告称，总体上西藏流亡社区的藏人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但是生育率在逐年下降。按照2009年流亡藏人人口普查报告，居住在西藏境外的藏人总人数为127935人，其中男性人数为70556人，女性人数为57379人，比1998年的总人数增加了16915人。现阶段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人数为94203人，尼泊尔有13514人，不丹1298人。居住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流亡藏人人数为18920人。第一是噶玛巴杜松千巴诞辰900周年纪念会在位于印度北部比哈尔邦境内的印度著名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菩提塔前正式举行。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作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致函。达赖喇嘛尊者在函中表示，修行最重要的是要实践上师所传授的佛法教义，学习佛法不仅了解自己所信仰的教派，也要学习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教义，并做到延续和促进佛陀的慈悲价值观。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这一纪念活动祈愿世人活得内心平和，并对二十一世纪仍存在的分歧、苦痛和灾难带来祈福和安慰。在这一纪念活动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遍布次仁和比哈尔邦首席部长等分别发言表达了祝贺。
瑞士和列支敦士登流亡藏人本周五世界人权日在日内瓦举行游行，参加游行的瑞士教师表示，他的学生向联合国发出了请愿信。瑞士藏人国贝元丹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昨天的示威集会上，日内瓦一所学校的一名教师站起来向示威者发言说，他的学生们在悲痛欲绝的情况下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致函，呼吁允许西藏学生学习和继承西藏语言文化。
旅居瑞士的流亡藏人阿万钦培于本周一六号应邀出席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中召开的中国人权听证会，介绍西藏现状。他在听证会上主要就2008年西藏和平抗暴运动发生后中国政府严厉打压境内藏人的真实状况，以现行的中共高压政策下西藏未来将面临的威胁，西藏牧民强迫搬迁，中共政府无端干涉藏传佛教转世制度，以及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地区激增的汉人移民等问题上做了详细解说。
本周五是2月10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说，刘晓波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所做的不过是行使公民权利，要求民主，他必须获得释放。出席颁奖典礼的挪威流亡藏人熊大果人说，出席颁奖典礼的2000多名嘉宾对刘晓波的支持非常大，前所未有，场面感人，尤其是看到刘晓波被监禁而留下的空座位时让人落泪。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